刚才听你们唱这首诗歌《每一天》，Day by Day，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传统的诗歌，我心里非常感动。很少听到在敬拜的时候唱这首诗歌。大家知道这首诗歌大概是150多年，大概183几年，瑞典的一位女基督徒所写的。当她写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她的爸爸正好跟她一起坐船的时候船翻了，她爸爸就是一个牧师，在她面前就当场就淹死了。所以在这个极大的悲痛当中、悲哀当中，他写了这首诗，以至于成为教会的祝福。很多弟兄姐妹在自己的人生苦难挑战当中，因着这首诗歌得到了很多的安慰。今天我跟大家正道主题是做时代的见证人，时代的见证人。我们看到一个时代过去，一个时代又来，一个时代过去，一个时代来。当我们唱每一天的时候，这首诗歌是几乎2个世纪之前的诗歌了，在那个时代的生命力，在今天仍然如此荣耀的、如此灿烂的彰显出来。我们都是活在时代当中的人，有没有人知道自己不知道活在什么时代吗？你们记不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、70年代的时候，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词可以形容啊，有一个词就是蓝海洋啊，大家都穿的蓝衣服、蓝裤子，或者军装啊，那是一个时代，那是一个时代。再往前，可能18世纪、19世纪的清朝，我们中国人都梳的大辫子，穿的这种长袍马褂，那是一个时代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，大家知道这个时代有什么特征吗？我觉得你们还是蛮赶时代的人啊。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《世界的真光》，那是一首满时代的英文的诗歌，所以你们当中有一些年轻人就比较活跃，有些老年人可能唱的不那么跟时代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，这个时代我把它称为是我的电子时代 ，I and the electronic age， 我的电子时代，这是我时代的人 ，I generation。所以呢 ，iPhone、iPad、iLanguage、iPhoto、i 房地产，什么都是 i， 这个是时代的特征。连交友都是 i 交友。当然，我的电子时代也给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方便跟机会，我们随时随地可以交流了。前两天师母就建了一个微信号码。很久没有见，别人老问他，他后来都去见了，见了以后立刻就跟国内的弟弟们联系了，就很方便，也不用打，也不用电邮了，就直接说话了。说完话以后就说，你给妈妈也建个微信号码吧，我们也可以说话嘛。他妈妈已经80多岁了，80岁老人了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，会不会用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 I and E age， 我的电子时代。如何在这样的时代当中与人沟通，与人建立关系，如何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神的见证人，而不是仅仅享受这个时代所提供的便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时代，也能够在这个时代为你做荣耀的见证。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活出应有的生命来。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命，是超时代的，超时空的。我们愿意在这个时代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做荣耀的见证，帮助我们众人众弟兄姐妹，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跟心智，做时代的人，做超时代的人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上一代的人生活在没有救世主，也没有神仙皇帝，破四旧立四新，社会主义4个现代化的时代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你们当中有很多长辈，这是你们那个时代的特征。当中的长辈知道我讲的是什么，但是神在那个时代为自己保留了许许多多的见证人，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教会复兴的火种。但是那个时代当中有很多的人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，70岁、80岁、90岁，仍然活着，仍然没有救主，仍然不认识耶稣，而且就在我们的周围。如何与这些人沟通，如何成为这些人的见证人，向这些人做见证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？我们再往上推一代， 二十世纪初，那个时候推翻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新民主运动、义和团运动，基督教在中国被认为是洋教，遭受极大的逼迫，如何做那个时代的见证？神也在那个最困难、最黑暗、最逼迫的时代、最不可能的时代，兴起了中国教会的三巨人，大家知道吗？王明道、宋尚杰、尼陀生，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，应验了、印证了施洗约翰所说的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我每次读到这些人的见证的时候，心中深受的感动，也希望自己在这个时代当中做他们那样的见证人。我们再往上推，文艺复兴、浪漫主义时代，再往上推宗教改革，再往上推中世纪的黑暗期，我们再往上推十字架东征、十字架军，再往上推伊斯兰国的崛起，再往上推基督教的兴起，再往上推新约时代教会的建立，耶稣基督的复活、教会的建立、福音的广传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挑战，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黑暗，但是每个时代都有不与时代妥协、不与时代认同、不被那个时代污染的见证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今天这个我的电子时代，神要兴起一些有忠心、有见识、有智慧、有勇气的见证人来见证他，你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？你们是这样的人吗？我愿意，我相信，我相信你们也可以，我相信你们也愿意，因为神把这样的使命、把这样的能力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了。马太福音的开始，施洗约翰所处的时代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，没有自由，没有人权，徒有虚表，只有圣殿，没有先知话语，人心空虚的时代，充满危机，是需要一个见证人的时代。在这个背景下，施洗约翰来了。如果你对施洗约翰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了解，你觉得他是怎样的一位人呢？住在耶路撒冷，经常出入圣殿敬拜，在民中有显赫的声望，或者有尊贵的地位呢？都不是。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施洗约翰是一个在母腹中就被圣灵所充满的人，他有敬虔的父母，他的父亲撒迦利亚是祭司，他从小在旷野中长大，大家可以想象，他一定舍弃了从小与小朋友共同玩耍的环境跟机会，也没有机会学小提琴，也不会弹钢琴。要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人，必须有很多的放弃。他一直默默无闻，直到他出来做见证的时候，都住在旷野当中。或者说，施洗约翰是一个乡下人。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在中国的乡下长大的，去过乡下，或者有朋友亲戚在乡下。其实乡下人是不被人看好的，被人看不起的，对吧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没有见过大城市，没有见过大世面的这样的一个人，马太福音第三章开始这样介绍他：他在旷野中穿着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哇，骆驼毛好珍贵啊，这个时候驼毛啊，那个时候就穿驼毛了，这是先知典型的装束，驼毛，而且吃野蜜、蝗虫，这都是洁净的。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它看成一个怪人，甚至一个野人，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僧人。我希望大家看到一个大有信心，以自己的生命为神做见证的先知。在他身上，我们看到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我住在旷野里面，我每一天的供应，神都给我。今天你可能没有工作，没有高深的学位，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，英文不好，年纪大了， 你可能是一个不懂我的电子时代，没有微信号码的人，没有高智能手机，不会上互联网，你可能一个人生活，子女远离你，可能没有多少存款，没有自己的房子，在加拿大靠一些老人基金生活，找工作很久了，没找见工作，也许你是新移民等等等等，但是我希望你看到，你们现在所处的环境，比施洗约翰优越得多。施洗约翰可以出来做见证，你们也可以出来做见证，只要你有这个心智，从自己的人生旷野中走出来，你可以。从今天的经文中，我想与大家分享三点：如何做这个时代的见证人。第一，就是做悔改的见证。大家可能认为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在河里给人施洗嘛，施洗啊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给你们施洗。你们见过每年教会都有受洗的仪式，对吧？大家都有见过。09年的时候，我去中国铜川一个小镇去培训，我跟培训的牧师一起跟当地的牧者同工。就到深山里面去，有一条小河，我们为近百位的学生都是年轻人，在西安大学城里面的学生，为他们施洗。我没有参与施洗，但是有3到5位同工为上百位年轻的学生施洗，反复就这个动作，穿着水裤站在水里面，我奉圣父圣子的名给你们施洗，我奉圣父圣子的名给你们施洗，反复在那儿施洗，几个小时下来，那么人都麻木了。声音都嘶哑了，但是他们很喜乐。我在旁边看的也很感动，照了很多的照片。可能你们想象，施洗约翰就是这样一个在旷野里给人施洗啊，给人施洗的人，这样的一个人，实际上不是，实际上不是。施洗约翰在施洗之前，他做的是呼吁人悔改的工作。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，他在犹太的旷野传道，就是在南边，他说：“天国近了。”你们应当悔改，他没有立刻给人施洗，他宣告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这是一个命令，是你们要悔改，你们必须悔改，你们不能不悔改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国近了，因为天国近了。在犹太人的传统观念中，天国的到来是与弥赛亚的到来同时开始的。当弥赛亚到来时，就是末日的大审判。当施洗约翰这样勇敢的宣告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全城的人，犹太全地的人，约旦河一带的人都惊动起来了。那是了不起的事情啊，天国到了，那就说弥赛亚要来了，世界末日要来了，审判要来了。所以他这样讲的时候，他们纷纷出来到约旦河边接受施洗约翰的洗，承认他们的罪，然后受洗。马太福音这样讲，犹太全地的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受他的洗，这其中包括了类似我们今天的牧师啊、长老啊、总理、总统、主席这类的人物都去了，包括了一般的平民百姓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心中对神的审判、对末日有一个深深的惧怕、深深的不安。如果我不悔改，如果弥赛亚来了实行大审判，那我就无法进入天国，这是正统的犹太人的观念。其次，约翰为不公平的社会制度、不公平的人际关系呼吁悔改。路加福音3章这样描述，众人听了约翰的信息后就问他，很多人就问约翰，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回答说，有2件衣裳，你们要分给他人一件，分给他没有的，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，有税吏，就是压迫人的、收税的、苛捐杂税的人，这样来问他说，夫子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，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收，当时税吏是经常用各种方法征收苛捐杂税，你没有还要要，你给了还要多要，所以他说不要这样做，除了规定的数目，你该收多少收多少，不要多取。又有兵丁来问他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心里深深的不安了。这些兵丁是欺压人的。约翰讲，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不要讹诈人，自己有粮，有钱有粮就当知足。由此我们看到，施洗约翰所传讲的悔改的信息， 涉及到社会的公平、公义、怜悯、爱心等等层面，也要求人不要贪婪，不要强暴待人，不要讹诈人，不要议论人，不要结党，不要怨恨人。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的悔改，我们悔改所带出的果效必须进入社会的层面，对社会产生震撼与影响，而不是仅仅待在我们教会里面说你好我好，我对你公平，我对你慈爱。今天我们往往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彼此的人际关系，也许我们觉得教会已经很和谐了，很和平了，很和睦了，很蒙爱了，我们都很相爱，也很公平了，大家都很满足。但是在社会上呢，你对路旁的一个要饭的有没有一点点怜悯之心，还是很快地走过去了，越快越好，不看他的眼光，你还是想为他做一点点事情。你们知道现在加拿大也好，美国也好，有很多在路旁沦为无家可归的人，是几十年前的退伍军人，现在退伍了，回国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着落，就沦为路边的要饭人。这些在几十年前就是在战场上保卫国家、保卫人民、甘心情愿为自己国家舍命的这样一批人，你们有没有想过参加一些慈善机构的服务？今天叙利亚难民的危机，加拿大很多的机构在赞助这些难民，我们教会也赞助了一家，要来了一家六口，每年要花22000块钱，我们教会一起筹款，有了22000块，政府就可以允许他们过来，他们下个星期就来了，六口，25岁的妈妈，31岁的爸爸，有4个孩子，3个女儿，1个儿子，最小的女儿才9个月。我们怎样对待他们？我们教会每年都有向社区开放的免费服务，让这些低收入的人可以来报税。前几个星期我到一个店里去买东西，出来以后你就看到有的经常店里面有摇铃的，就募款，然后很多人就走过去了，也许丢一些零钱。那是一个西人的姐妹，她站在那儿就摇铃啊。我过去的时候，她就问我要不要捐钱，我说为什么捐钱，她说为儿童癌症中心的研发而捐钱， Children Cancer， 现在儿童也得癌症了。我有感动，我就从钱包里拿出20块钱给他们，然后他拿到我那20块钱以后，没有想到，惊奇，他看了以后他说：“哦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”我看他钱箱里没有20块钱，有5块钱，有些零钱。他挺高兴的，他非常吃惊我会拿出20块钱来。如果我那个时候正好有100块怎么办？有50块怎么办？我也会拿出来。我们需要以这样的心态走进社会，以我们的生命向这个社会做一个见证。我希望弟兄姐妹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看悔改，来看我们的责任，看我们在这个时代应有的见证。如果我们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，我们自己首先应该悔改，然后把这样悔改的生命带到社会当中去，做结果子的见证。这是生命见证的第二点，我们要做结果子的见证。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施洗，我刚才讲过，有很多的人，达官贵族的人，什么宗教人士，平民百姓，都纷纷向他涌来要接受洗礼啊，他要逃避将来的这个审判呢，要进天国嘛，对吧？那么约翰的反应是什么？啊，太好了啊，这么多人哦，我的洗礼这么多人，谢谢你们来，谢谢你们啊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平平安安回去吧。不是的。约翰看见许多法律赛人和撒都该人，法律赛人是非常持守律法的，一丝不苟的，星期天敬拜是不能缺席的，星期天在酒楼是不能买菜的。撒都该人是说没有复活的，没有复活你还跑来干什么？没有世界末日，没有复活，也不会有审判。那约翰看到这些人来以后，他怎么讲？啊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，来了来了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不是的。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来逃避将来的审判？施洗约翰很厉害啊，他讲如果你们不结出果子来，就像斧子砍在树根上就要被砍倒，所以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你想想，如果你加拿大总理、美国总统或者中国主席来到我们教会听牧师讲道， 然后牧师就讲，毒蛇的种类谁来指示你逃避将来的审判，赶紧悔改，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敢这样讲吗？不敢讲，不会这样讲的。约翰在这里强调一点，我们的悔改不是仅仅停留在嘴头上话语当中，我们一定要有生命中深深的悔改，有行动出来。法律赛人撒都该人是最持守律法、认识律法、要求人行律法的人，但是约翰讲，你们没有果子，你们的生命没有果子。这些人精通神的话语，钻研神的话语，一丝不苟，按照神的律法敬拜，但是约翰讲，不行，你们不够格，你们没有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。显然法律赛人的宗教生活徒有虚表了，没有内在的实质，没有真悔改，不结果子。我们一个人可能长期在教会敬拜、赞美，甚至侍奉、听讲道，甚至有传道人牧师，你一直在讲道，讲到后来自己没有真正的悔改，没有果子，没有得救，结不出果子来，这样的生命是很可怕的。这是宗教，不是信仰。我们信的是信仰，是结果子的信仰，不是仅仅宗教的仪式。你不觉得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听到约翰的这样的指控吧、责备，很震惊吗？还是很不高兴？你不觉得如果他们真的这是这种不结果子的生命，但是以为自己什么都有的话，不是很可怕吗？今天我们信仰也一样。我觉得作为传道人来讲，我有责任提醒大家，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在教会敬拜、唱诗、赞美、彼此相爱、参加一些侍奉活动，我们生命的深层没有真正结出果子来，我们回家还我行我素，不管是做什么，大家知道没有结果子，没有真正的悔改。什么时候悔改？什么时候悔改？悔改是改变自己对罪的观点、态度，对罪的心思意念、行为爱好，按照神的话语有全方位的改变，这是悔改。从观点、态度、心思意念到行为爱好全部改变。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可能认同神的话语，可能知道神的话语，可以心中默想神的话语，但是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爱好没有根本的改变，该去赌场的还去赌场，为了一张5块钱的赌券可以免费吃住，我可以去赌场，回来再来敬拜，这不是真悔改，这不是真正结果子的生命。因为在这个人的心里面，他仍然被赌博、被想赢大钱的这罪所辖制着。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神学家托马斯·瓦森在《悔改的教义》一书中总结了悔改的6个步骤：知罪、为罪忧伤、认罪、以罪为耻、恨恶罪恶、远离罪恶。只有当进入以罪为耻、恨罪的时候，你才能远离罪恶。人的生命从那个时刻才可以结出相应的果子来。如果仅仅只停留在知罪、为罪忧伤、认罪，我可以受洗，我可以宣告我成为基督徒了，甚至可以做传道人，但这不够，完全的不够。法律赛人从表面上看就是一种最虔诚的、最守律法的认罪的人，但是约翰讲不够，你们不行。今天这个时代宣称自己基督徒的人数可能世界历史上最多的时代，2014年美国有70%的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，加拿大的比例也高达67%。但是我可以讲，当今的时代也是离神最远的时代，是最没有基督徒生命果子的时代，也是最需要结果子的时代。美国最大、人数最多的教会是不讲十字架的教会，但是每个星期都挤满了人，这些人都偏离正路，不结果子，因为离开了十字架就没有办法领受生命之道，无法结出公义、圣洁、良善的果子来。小教会也不例外，大教会、小教会都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，没有真正认识救恩的核心十字架， 不讲十字架，不爱十字架，所以就没有果子。我们需要一位像施洗约翰这样的时代的见证人出来，大声的疾呼：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以悔改的心相称相配。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悔改就停留在知罪、畏罪、忧伤、认罪这几步。神啊，我承认我自己罪，神啊，我承认自己罪。祷告会也一样，我们没有进入以罪为耻、恨罪、离罪的地步。教会祷告会的时候，每当要讲认罪的时候比较沉默的，每次讲认罪的时候大家都好像有些阻拦。真正认罪悔改痛哭流涕祈求赦免的情况不太多，我自己知道。作为牧师，我非常希望从我自己开始能够在神面前到一个地步，痛恨罪、远离罪，结出生命的果子来。我知道大家在老人公益中有祷告会，你们有查经班、有团契。我希望弟兄姐妹在这些服事当中要帮助慕道友，帮助彼此，甚至刚刚信主灵命不太成熟的人能够真正认罪悔改到一个地步，我恨罪，我要远离罪，努力结出生命的果子。我们当中一些长辈、年长的弟兄姐妹信主很多年了，我相信你们有相当的生命的能力，灵命非常成熟，花一些时间与灵命比较浅的弟兄姐妹、慕道朋友好好的分享悔改的教义，好好的鼓励他们悔改，真正的结出生命的果子来。有人老看电视打麻将，我也讲过去打麻将，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人打麻将，不读经，这都是没有生命果子的表现。时代的见证人一定要在人的软弱上面，在人的危险之中给他们一个警告，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做，这是很危险的，你们不结果子的话，以后能不能得救，能不能进入天国。就说国内一位老姐妹，没有什么文化，没有什么水平，她在做见证的时候就很简单：姐妹啊，你悔改吧，咱都是罪人啊，咱们向神悔改，咱一同悔改吧，不悔改的话要下地狱。他们有很高的神学知识，不会讲道，他就简单的几句话：咱悔改吧，不悔改的话得罪神。然后就一起流泪祷告，很多人就这样跟他一起悔改。我们需要身体力行，不要怕。第三，时代见证人要做基督的见证，要做基督的见证。一个时代的见证人一定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一定要见证他，不然的话这个人就不是时代的见证人。任何一个时代需要的信息除了悔改以外，大家知道还要需要什么吗？不能仅仅讲悔改，悔改向谁悔改，我们还需要基督，因为基督是人悔改以后真正的归向，十字架是人悔改以后真正的归向。所以当耶路撒冷大群大群的人来到施洗约翰这里受洗的时候，他没有高兴，没有沾沾自喜，哦，你们悔改了，他们当然也悔改了，悔改以后才受洗。他没有趁机建立自己的王国，他这样对众人讲：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的。他要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，那位在我后面来的人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，那位就是耶稣基督。约翰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是他的开路先锋。约翰对主耶稣的见证有三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，他首先指出那位要来的能力比他更大。施洗约翰实际上已经很有能力了，整个耶路撒冷啊，犹太全地的人都到那里施洗，这是多大一件事情啊！但是约翰讲，不，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能力比我更大。今天我们为主做见证，要知道不管我们的信息多么感人，多么有能力，最终我们的主耶稣最有能力，更有能力。有人对我讲：尹牧师啊，我喜欢听你讲道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我说坏了，这下完了。从外网络说不行，你一定要真正认识耶稣才行，我只是他的见证人，我没有这种能力拯救你。如果你信耶稣信到后来就是来听尹牧师讲道的话，那我有祸了，不能这样，我绊倒人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见证有能力，你的祷告有能力，你的服事有能力，甚至你的讲道有能力，不要忘记有一位比你能力更大的，而且你是他的见证，他永远在你之上，他是你能力的来源。 不然的话，我们的见证是没有果效的。第二点，施洗约翰指出那位要来的比他更尊贵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。在那个时代，给人洗脚、给人提鞋、穿鞋、脱鞋的人都是仆人。就你们家有个佣人的话，我们主人一下班回来，进家就脱鞋，给我脱鞋，给我洗脚，给我脱衣服，给我挂衣服，给我扇扇子，给我端饭来，端水端茶，这是仆人做的事情。约翰讲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。可见这位后来来的能力比他更大的有多么的尊贵，有多么的尊贵。约翰把自己比为他的仆人，甚至连他的仆人都不配。仆人就是给人脱鞋的嘛，穿鞋的嘛。他讲我连这个都不配，不是我骄傲，我不配。今天我们见证他，不管我们在家里面是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，我们是传道人、长老、执事，我们有很多的头衔，教授、博士，我们有很多的头衔，或者某某民间的联会主席，不管我们在某个单位事业里面有体面的职位，要记住，我们所见证的这一位基督比我们更尊贵，比你传福音的对象更尊贵。我们给他提鞋也不配，这是我们的见证。有的时候我们在人面前，我们要得的尊贵超过了主自己的尊贵，我们无形中在提高自己。有的时候我们怕对方不会接受我们的福音，要讨好对方，因为对方也是个很尊贵的人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所见证的这位主比我尊贵，比你传福音的对象更尊贵。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有保留。他如果真正接受比他更尊贵的，他就得救了。如果他在他的尊贵当中轻看耶稣、轻看你，他没有办法得救。不要怕，不要怕面子，不要爱面子。如果这样，我们就不是好的见证人。第三，约翰指出，那么要来的将赐给我们见证的能力。你不想有见证的能力吗？你要作为时代的见证人，你想有能力吗？我很想有能力。任何一个时代的见证人必须有能力，没有能力怎么能见证呢？约翰讲，他的能力比我更大，他比我更尊贵，但是没用啊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好，他赐给你能力，当他用圣灵跟火给你施洗的时候，你就有了能力，你就有了资格。我们的能力是圣灵，来源是圣灵。在旧约圣经中，只有先知才能领受圣灵，只有先知才能够大有能力的为神做见证，其他人是没有资格的，没有能力的。你不觉得今天是无比荣幸吗？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用圣灵给我们施洗。今天你不管在哪个教会，哪一个牧师给你施洗水洗，那都是表面的现象。真正的本质，你受洗真正的本质是在受洗的时候，一主一信一洗，耶稣基督以圣灵已经给你施洗，你有圣灵的能力，你重生，你有能力做见证。你不觉得这是无比荣幸的事情吗？你不觉得我们今天跟施洗约翰一样有这种能力做见证吗？你不赶紧去使用这种能力吗？还在待在家里干什么？在圣经中，火代表洁净，神所洁净的人是圣洁的人，是有能力的人，都是以这个时代一刀两断，以这个邪恶的时代一刀两断的人，不以这个世界为享受。在我们的同学当中，有看韩剧的、连续剧的，敬拜完以后还想着看到哪一集了，还没看完呢，回家继续看，晚上继续看，第二天还去考试。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，我们没有办法做时代的见证人，我们没有能力抵制邪恶，我们还享受邪恶。你知道好莱坞的电影，那些韩剧有90%都是不信神的人写出来的，为什么要这么被吸引呢？反过来，我们要向他们做见证，要扭转他们的心思意念，不能被他们的心思意念所控制。大家可能觉得施洗约翰是一位很老的人，实际上施洗约翰在旷野工作时间并不长，大概只有一年左右，因为他勇敢做见证就被希律王抓起来。 后来被西律王杀害，非常年轻，但是他的果效非常的大。当耶稣基督出来施工的时候，那时候约翰还在，他的施工很大。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约翰的很多很多门徒都跳槽了，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。约翰的门徒就很不高兴啊，很气馁啊，说：“夫子啊，你看，原来那位我们所施洗的，他现在给更多的人施洗，而且我们的人都跑到那里去了。”约翰怎么讲？约翰说什么？主的见证人应该怎么讲？他讲：“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，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乐，故此，我这喜乐满足了。”他的意思就是，我是新郎的朋友，我站着，当新郎来了以后，我看到新郎，我完全满足了，我的工作停止了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这是见证人应有的心态。没有关系，这个时代的见证人需要像施洗约翰那样，时时刻刻来荣耀基督，见证基督，高举基督，把人引向基督。你愿意做这样的见证人吗？在你生命的尽头，可能人不知道你的名字，不知道你的经历，但是因着你的见证，你的果效可以存到永恒。不管你像中国人、韩国人还是什么人做了见证，不管是你是哪个教会的，只要你为他做见证，你的生命有永远的果效，你的生命的目的就达到了。你可以像施洗约翰这样谦卑地说：“我这喜乐满足了。”每次向一个人做见证的时候，每次有一个人归向主的时候，每次有一个人悔改的时候，你就讲：“我的喜乐满足了。”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。最后，我给大家总结：做时代的见证人，有三点：做悔改的见证。原来想问问大家，不过答案都给你们，我相信你们都记得啊。做悔改的见证，做结果子的见证，做基督的见证。任何时代都需要这样的见证人，尤其是在末后的时代，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，神要兴起一批，不止一个，一批像施洗约翰这样的见证人。你愿意加入这个行列吗？你愿意为耶稣的十字架做见证吗？2009年的时候，我去赞比亚参加短宣，向赞比亚农场的华人传福音，培训他们。我有机会认识一个赞比亚的非常有钱的华人老板，他在赞比�亚的首都卢萨卡买了3000亩的地，建一个5星级的酒店，而且把中国这种豪华的设备享受全部搬到那里去。那买了这3000亩的地以后，那整个的地皮就涨价好几千的一个人。我去参观他的施工场地，当时已经快盖好，还没盖好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豪华，5层级。他跟我讲这个地方做什么，这个地方做什么，我说从中国雇佣小姐过来办酒楼，好多设想啊！我心里听了真难受，真痛苦，自己败坏还不行，还要把这种败坏带到赞比亚去。当时我就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你若开门，你若开路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舞厅当中，你让我来这儿讲道，我就到赞比亚来。”我当时在美国，我参观完他的酒店以后，直到晚上的时候，我跟他讲，我想单独跟你谈谈话。他身边总是很多人，好，那些人就出去了。我跟他单独在办公室，他坐在很大的办公桌后面，我坐在他的前面。我说：“老板，我告诉你一句话，虽然你拥有这一切，你仍然需要信耶稣，因为这一切不能满足你，这一切有一天一定会过去。”他坐在那儿，老板嘛，翘着腿抽的烟，一口一口的烟圈吐出来，在我面前烟雾环绕，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。最后他讲：“谢谢你。”然后我就离开了。 我还没有离开赞比亚，他的公司的总监、施工总监被赞比亚人枪杀了，因为要抢他的钱，被杀害了。等我回到美国以后，大概过了两年，我被告知他得了很重的病，什么癌症、肝癌什么。他回中国去治病，然后治病的时候就接受了耶稣。我不能讲他接受主一定清清楚楚悔改或者跟我有关，但是我在那个时刻，在他最荣耀的时刻、最骄傲的时刻，我向他做了见证。我鼓励弟兄姐妹，从今天开始，在你们的关系当中，在你们的群体当中，在你们的人群当中，勇敢的为他做见证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荣耀的权柄，做你的儿女，我们成为蒙爱的人，也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了我们，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圣灵，因着圣灵我们有永远的盼望，因着圣灵我们满有能力，因着圣灵我们要为耶稣基督做荣耀的见证。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智，在这末后的时代，这弯曲背扭黑暗的时代，勇敢地站出来，以自己微小的力量，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为主做见证。愿你祝福你众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智，能够为你做见证，能够荣耀主耶稣的名，以至于以后在天国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没有后悔，得到你的奖赏。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，阿门。